贵听了李世尧的话，笑着说：“
嘿嘿，我这几年呐，可真是老喽，和你比不了了。这瞧你还是那么精壮。哎，说真格的，你来的可正是时候。这里有几份奏折佳片，都是有关白莲教的，你呀得先看看。待会儿皇上召见，除了你任上的事儿，恐怕这些事儿皇上也是要问的。你呀，心里得事先有个谱才好。”
李世尧不由一愣，
嗯，怎么，听你这话音儿，这次皇上调我进京，是要我去刑部吗？
阿贵摇了摇头，
这还不一定，究竟分派你什么差事，现在啊，我也说不准，圣心还在犹豫不决。要说呢，刑部是真的急需要人呢。刑部如今没有汉尚书，满尚书阿英只是个挂名不管事的，除了秋审绝狱，庞大是一概不管不问。捞钱倒是一把好手，可他偏偏是三爷府里永兴贝勒的奶哥。三爷红石虽然人不地道，可毕竟是皇上的亲哥哥呀，再说又死了这么多年了，剩他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，皇上仁慈，再不会扫他的颜面的，只会派一个能干的汉尚书把衙门支撑起来。所以皇上有可能派你到刑部，不过还没一定呢，你心里啊有个准备就是了。
阿贵说的这些话呀，都是在外边听不到的要紧话，又试射自己，李世尧听得十分认真，叹了口气说：“
哎，当年红石几次要谋害皇上，可皇上还……哎，这份慈心呐，真是无人可比呀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不是我当着你这奇人的面说奇人的不是，如今奇人里能办事的，那真是越来越少了。我几次上折子建议整顿奇物，可是皇上都留中不发，难道说这奇物真的就没法整顿了吗？”“
是啊，真是没法整顿了。哎，圣祖爷天纵英明，千古一帝，世宗爷刚毅果断，乾纲独断，他们曾几次痛下决心整顿奇物，可是屡整屡败，到头来整顿一次就更加败坏一次，正可谓朽木不可雕也。再说按照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，其人一落草就有一份钱粮，做官容易升官快，赏重罚轻，还谁还肯吃苦读书习武为朝廷出真力呀？这些个事儿不想也罢喽，一想起来呀就让人糟心。我如今只是做事儿，睡觉睡觉，做事儿，为朝廷也为皇上尽心尽力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而已呀。
他说的十分动情，眼中竟然含满了泪水。李世尧见他如此忧国忧民，不由心中一阵感动，急忙安慰他说：“
嗨，家木公，你也不必过于难过。就算齐人都败坏了，充其量不过百万余人嘛，在这泱泱大邦还算是少数。我主圣明，军机处大臣也都不含糊，只要是把住吏治这一头，还不至于出什么大乱子的。”
阿贵已经恢复了平静，自私的一笑说：“
嘿嘿，说的是啊，我只不过是替皇上担心。哎，皇上每日削干勤政，事必躬亲，军机大臣也是个个不敢懈怠。就说尹继善吧，那是多洒脱的一个人呐，还不到60岁已经累垮了。上次我去看他，他看了半天才认出是我。傅恒呢，平常上朝走路都打晃，这一次病倒在缅甸，恐怕也……哎，我呢就更不用说了，
你是最了解的了。开300弹的硬弓那跟玩似的，50弹的石锁玩的滴溜溜溜转，如今这不也成这模样了？如今呐，又轮到你喽。说完长叹一声。李世尧一直很关注傅恒的状况，他入世以来一路顺风平步青云，可以说与傅恒的推荐和提携那是分不开的，所以傅恒的身体他特别关心，急忙问：那六爷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了？我这一路上听到了不少议论呐，有说他得的是疟疾的，也有说得的是瘟瘴，有的说病得着实不轻，有的说无关紧要。哎呦喂，我这一路上啊，提心吊胆的，真是担心六爷的病啊。阿贵抬头看了看窗外，眯起眼睛说：哎，说到六爷，无论是德、才、资、望，世上带下，宫中人意，本朝恐怕是没人能比喽。就是前朝先贤能比得上他的也为数不多，看来啊，这人是不能太全面喽。六爷怕是招了造化的忌呀。这等于是把话给说明了，傅恒命在旦夕。李世尧不由心中一阵慌乱，他突然觉得自己脑子里竟然是一片空白。直到这时候他才明白，原来啊，在自己心灵深处最信赖的人竟然是傅恒。他好像就是自己的主心骨，如今要抽掉这根主心骨，他顿时觉得心中空荡荡的，失去了平衡，脸色也有些苍白了，急忙又问：听说六爷路过湖广的时候，乐敏请叶天士给他瞧过，难道说叶天士也没法子了吗？按说呀，阿贵和傅恒的交情更深，不但同朝为臣，而且都是满人，脾气性格又十分相投，只不过他久在中枢要职，养成了深沉的城府，讲究万事不激动。见李世尧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急忙安慰他说：嗨，要说呢，你我还有纪云、尹纪善，入世以来一直都仰仗着六爷，万岁爷和他既有骨肉亲情，又有君臣之谊，他真是我们乾隆朝的顶梁柱啊。他病在不测，不但是你，大家心里都不好过。六爷换的是张毅，叶天士用的是以毒攻毒的法子，开的药方砒霜的剂量太大了，皇上和六爷家人都不敢让用，看来这也是一半人事一半天命啊。不过六爷终归还不到60岁，年轻时候身子骨打熬的又特别好，体质原来也特别壮实，我想回到京城好生调养调养，兴许有转机的。刚说到这儿，门上太监进来禀告：贵中堂养心殿补益公公来了，说是有旨意。阿贵和李世尧闻听此言，急忙起身下炕，门帘一挑，补益已经进来了。他面难站定，扯着公鸭嗓子说：皇上有旨，傅恒已经到京城，皇上即刻发驾到傅恒府侍疾，皇上旨意，阿贵和李世尧亦可到傅恒府探视亲此。俩人急忙齐声回答：这奴才们遵旨。不易见俩人要行跪拜大礼，急忙上前搀住阿贵说：哎呦，主子有旨意，专门吩咐免礼的，请二位大人这就过去。又对李世尧笑笑说：这么多年没见李爷了，还该给您请安的。说着就要打签儿。李世尧和他十分熟悉，
急忙拉住他说：“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你这个老家伙，还不知道是想我呢，还是想我腰包里的银子。哎，瞧你这身行头，如今是养心殿的头了吧？”
这不易好像有点害怕阿贵似的，不敢放肆说笑，怯生生的瞟了阿贵一眼说：“
哪儿啊？哎，大人取笑了，如今呢，还是王八尺的头，不过他一般是在圆明园里，宫里呢就有我伺候着。”
阿贵已经换好了衣服，淡淡的说：“我和李大人这就启程，你回去脚趾吧。”说完就和李世尧一起出了大门。
阿贵一边走一边问：“你是骑马来的吧？”
李世尧好像突然觉得阿贵有点变了，这言谈举止都有变化，变得让人难以亲近似的。听他问话，急忙说：“
正是骑马来的，不过到六爷府上骑马恐怕有点不大妥当，我还是让他们回去备轿吧。”“
嗨，他们未必想到给你预备轿子，得了，就坐我的轿子吧，何必那么生分呢？”
说着就上了轿。李世尧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上了阿贵的四人抬轿子，坐在阿贵的对面，笑着说：“
哈哈，家木公，如今外任道台都坐八人抬大轿了，你这么大的官儿，还坐这样的小轿，看来不管什么事儿，一到北京就变喽。”
说着话，轿已经启动了。阿贵若有所思的看着轿窗外面，半天没言语。李世尧终于忍不住问道：“
哎，家木公，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”“
啊，我是在想傅六爷的事儿啊。他领兵出征，鏖战几年，在老关屯被困，好容易等到了援兵，他自己又病成了这样。哎，看来这个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，该是见好就收的时候了。”
李世尧的身子随着轿身晃动着，瞪大了眼睛说：“
那皇上怎么想呢？我在广东接见过六爷军中去采办药物的人，听说那个地方到处都是老树林子，满林子里都是青蛇、蒙虫、蚊子、小咬，那仗难打得很呐，不知道死了多少人。这事关乎朝廷体面，恐怕皇上不肯罢手吧。”
阿贵点了点头：“
是啊，虽说仗难打，但是双方比较，毕竟我们还是占着上风的。再说缅甸不同于蒙古，就算是打下来了，也是和朝鲜、日本一样啊，都是外藩属国，难以法统归一。如今缅甸王已经修表认罪请和，这倒是个讲和的好机会啊，就怕皇上那性子不肯讲和。如果增兵再战，不能速战速决，那这锅夹生饭就不好吃了。”“
那你和六爷是常通信的，六爷究竟是怎么个章程啊？”“
六爷是三军统帅，他是不宜言和的。”“
那皇上呢？”“
皇上好像还在两可之间。我就是怕有些个缺德小人，既不懂政治，也不懂军事，只会迎奉拍马，投军所好，撺掇着请皇上增兵再打下去。依我看，说不定六爷也会违心的主张继续打下去呢。要是那样，那事儿就难办了。”
这么一来，连李世尧也陷入了沉思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在外任封疆大吏，一天到晚都是钱粮行名、属官任免、地方治安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此刻才明白了什么叫国家大事，什么叫军国要务。 刚刚来到天上宫阙，他已经觉得高处不胜寒了。思量了一会儿又说，
依我看，皇上圣明，高瞻远瞩，军机大臣也都是好样的，三院六部些小太监，谁也左右不了圣上，所以家木公不必这么忧心忡忡的。
阿贵突然坐直了身子，
哎，对了，话说到这儿啊，哎，我正要提醒你呢，身为国家大臣，和太监来往要把握好分寸尺度，不能忘了应有的礼法。
李世尧不由涨红了脸，只听阿贵又接着说，
如果你只是回京公干转瞬就走，这话我就不说了，但你这次是回京任职，我就不得不提醒你了。太监是变了姓的人妖，和正常人有所不同，必须用礼法镇住他的姓。自古以来，太监专权乱政的事儿不胜枚举，前车之鉴不可忘记。远的不说，就说赵匡胤英雄一世，到头来怎么样，死得不明不白的，那没有太监帮忙行吗？所以说太监是不折不扣的小人，你和他玩笑，他就觉得你好欺，就和你上头上脸的，时间长了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大事呢，这是军机大臣之大忌。阿贵话还没说完呢，李世尧已经明白是自己错了，他是个明白人，马上举一反三，想到自己在外任，身为一方诸侯，山高皇帝远，凡事自己说了算，可以任意调侃左右，如今身在京师地阙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凡事只有一个尺子，礼。想到昨天晚上和和珅斗气的事，顿时觉得大为不妥，感到一阵不安，红着脸说，哎呦，看来我这些年呐，那是掉队了，简直跟不上你的脚步了。我这些年在外边随便惯了，又深蒙主子恩典，生出了许多的坏毛病，家木工这一提醒啊，深感愧疚啊。于是就把在崇文门啊与和珅的过节一长一短的说了。阿贵听得很专注，哎呦，高陶，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和珅，别看他是个男子，其实啊，他的心性和太监差不多。要说呢，他先前是我的跟班，在我身边伺候了两年，原先我只觉得他聪明伶俐，有眼力劲儿，会使小印儿，如今是越来越看不透喽。为人办事，四面光八面镜，上下打点，左右逢源，从皇宫到各王爷府，到处都有他的身影，人人都在说他的好话，说内务府户部是他的上司吧，他的官位又在栾仪位，还是个侍卫，竟然是个四边不靠，谁也正经管不了他。说他不好吧，又着实抓不着他具体的错处，说他好吧，又实在违心。我们见皇上，一要递牌子，二得皇上传教，他呢，一抬脚就能进眼睛殿，进戴宁居。我和纪云曾经议论过他，纪云的比喻倒很恰当，说他好像是皇上身上的虱子，捉不到又打不得。哎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巴结上了和亲王，和亲王让我举荐他当了侍卫，没多久又晋升了观察道，他那么好的人缘，差事又没什么失漏，想扳倒他也难。你呀，和他怄气，是不是想替你的好友江苏巡抚陆公举出口气儿啊？听人说他进崇文门呐，因为缴不起税，被和珅拦在门外。哎，有这事儿吗？李世尧点了点头，可不是嘛，公举那是多正直的人呐，清正廉洁，奉公守法。可是和珅硬
是让他缴一万两税子。他病在武昌，我去看他，他流着眼泪说，当清官难呐，见皇上一面还要缴一万两银子，这算什么世道呢？阿贵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自嘲地一笑说，嗨，一向易罪银子，一向官员入京关税，这都是和珅建议的，贪官犯罪啊，缴了银子就可以免罪，清官进京缴不起银子免进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我去问皇上，这是谁上的条陈？皇上说这是他自己的意思，还说这两项制度是有弊病，该当取缔的，可至今也没有取缔的旨意啊。看来小人可恶，小人难防啊。刚说到这儿，叫身一顿已经落地儿了，便不再说了。李世尧听得惊魂动魄，哎呀，也不知道如今圣意如何，要是还没定下来，还请嘉穆公从中帮忙，请皇上还放我出去当总督吧。京城虽然好，毕竟太可怕了，我这样的人呢，怕是应付不了哦。阿贵一边伸手示意李世尧下轿，一边说，这呀要看情势再说，我建议皇上让你留军机处，但是皇上还没拿定主意，说是等到京城看看再说吧，现在是什么话都说不了哦，只能看圣意了。说着话也跟着下了轿。李世尧掏出怀表看了看，辰时刚过，他已经三年没到这儿来过了，看来傅恒的府邸变化不算大，只是原先的三营倒煞门依照公府规制改成了五营过厅门楼。要是在往常啊，国公回府，那门前还不定热闹成什么样子呢。但是今天一来是傅恒病重返京，二来是皇上马上要驾临此地，所以闲杂人等早就被赶走了，门楼前扫得干干净净，纤尘不染。内务府前来敬接试驾的太监有30多人，还有傅恒府上的100多名常随家人，都垂手侍立在门前的石狮子旁。见阿贵李世尧远远下了轿子，早有一个家人飞跑过来，来到近前，俩人才看清楚，原来是傅恒府上的二管家胡克敬。胡克敬给俩人打签施礼说，贵中堂李爷到了，万岁爷还有半个时辰才能到呢，和亲王已经来了，还有赵惠海兰察军们也到了，都在东书房候着呢，请二位爷过去奉茶。俩人点了点头，便一前一后随着胡克敬进了府门。整个府里静悄悄的，俩人随胡克敬来到东书房门前，就听里面传来了和亲王洪昼的声音，
嘿，我好像听着是阿贵他们来了嘛，哎，走瞧瞧去。
接着门帘一响，一个人哈着腰从里边出来了。阿贵和李世尧抬眼一看，不由都愣住了，原来竟然又是和珅。